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
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上半部是讲到主耶稣在加拉森人的地方。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上半部呢，是讲到主耶稣他在格拉森人的地方，
将一班乌鬼在一个人的身上赶出来，
把一群乌鬼从一个人的身上赶了出来。
下半部呢，就是今天的经、所读的经文。
然后下半部呢，就是讲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当我在准备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在预备要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四个字，
我就想到了这样的四个字，
生老病死，
就是生老病死，
或者更简单来说，
或者更加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般人都不想面对的病和死，
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的病和死。
盼望我们今天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一起去学习，
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一起从这个经文当中有所学习，
我们可以有所领受，
能够有所领受，
或者是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机会回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
因为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在这个时候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求圣灵在这里亲自的带领和引导，
求圣灵今天在这里亲自的带领和引导，
帮助我们学习你所要我们学习的，
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你让我们学习的。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主耶稣在加拉森那里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主耶稣在格勒森那里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
他刚落了船还在湖边的时候，
他还在湖边的时候，
就有一个管理会堂的叫做雅鲁的人来到，
就有一个管理会堂的名字叫雅鲁的人来到
他
面前，
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他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求主耶稣去救他患了重病的小女，
求主耶稣救他那个患了重病的小女儿。
就在他们前往雅鲁家的途中，
就在他们前往雅鲁的家里的路上，
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病的女人，
有一位患了十二年血流病的妇人，
在人群中去摸到主耶稣的衣服而得到痊愈。
他在人群中，他摸了主耶稣的衣裳，他就得到了痊愈。
从利未记十五章那里，我们可以知道，
从利未记的十五章那里呢，我们能够知道，
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不单止这个人本身不洁净，
不单止这个人本身不洁净，
而且凡是他所摸到的东西，
而且是凡是他所摸过的东西，
无论是床是灯，
不管是这张床或者是一个凳子，
是瓦器是木器，
是一个瓦器还是一个木器，
都会变成为不洁净，
都会变得不洁净。
而其他的人如果摸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
其他的人如果又去摸了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
他们也都会成为不洁净直到晚上，
他们也同样的就变得不洁净，一直要到晚上。
在利未记同一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在利未记同一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头，
讲到女人的血漏病也是一样，
那里提到女人的血漏病也是一样的。
有了这些背景资料，
所以有了这些背景资料以后，
我们就不难想象到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
我们就不难想象一个得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
她在生活上面会有几沉重的压力，
她在生活上是有多么沉重的压力。
这个女人不单只要承受肉身上的痛苦，
这个女人她不单只要承受她肉身上的痛苦，
而且她的人际关系也都一定是被严重地影响到，
而且她的人际关系一定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知道问题的亲人朋友，
因为知道她的问题的亲人和朋友呢，
大部分就会跟她疏远，
大部分肯定是要会跟她远离，
以免沾上不洁净，
以免沾上了他的不洁净。
患血漏病的人不像患麻风病的人要跟其他人隔离，
得了血漏病的人呢，他们不需要像麻风病人那样要跟其他的人隔离开来，
也都不需要一路行一路讲话不洁净不洁净，
他们呢也不需要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喊着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
所以当这个女人一离开家里在街上行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女人她一离开了她的家门走到路上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会令到其他人染上他的不洁净，
他就很有可能会让其他人沾染上他的不洁净，
这样他心里面一定有很重的内疚感，
这样他的内心里面肯定是有很深重的内疚。
再加上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去圣殿，
加上这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的，
也都不可以去会堂，
也不可以去会堂，
所以他连参加宗教活动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是连参加宗教活动的机会都失去了。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个女人为了医好这个病，不惜花尽了她所有的。
这个女人为了要治好她的病，是不惜花尽了她所有的。
在很多医生手里面受到很多苦，
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我想起当时一定是身心灵都非常之软弱，
我想她在当时肯定是身心灵都非常的软弱，
身体上的虚弱自然不在话下，
身体上的虚弱显然是不在话下，
还有心里面的自卑，
还有心里头的自卑，
灵里面又找不到依靠，
而灵里头呢又没有了依靠，
并且生活很穷困，
而且生活上极其的穷困，
很孤苦，
非常的孤苦，
以致当他听到主耶稣医治病人的事，
所以当他听到了主耶稣他能够医治病人的事情，
就去了加利利的湖边等候，
他就跑到了加利利的湖边，在那里等候，
希望他也都可以能够得到医治，
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医治。
他心里面，心里面在想，
他心里是这样在想，
只要他可以摸到主耶稣的衫，
只要我能够摸到主耶稣的衣裳，
就一定会好翻，
我就能够好了。
所以他就站在众人中间，
所以他就站到了众人的中间，
并且成功地在混乱里面摸到了主耶稣的衣裳，
而且他很成功地在混乱当中他摸到了主耶稣的衣裳，
果然他立刻就觉得身体上得到医治，
果然他立刻就感受到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
就在心里面很欢喜的时候，
所以正当他的心里极其欢喜的时候，
又准备静静离开的时候，
又打算着要偷偷就离开的时候，
突然间听见主耶稣问边个摸他的衫，
突然他听到主耶稣在问谁摸了我的衣裳，
虽然他都听见他的门徒不以为然地回答主耶稣，
虽然他也听到了主耶稣的门徒在那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但是从他的经历到的能力，
但是从他经历到的能力，
他明白到他不可以也不应该逃避，
他明白他不可以他不能够逃避，
于是他就恐惧战惊地过去，
于是他就恐惧战惊地走过去，
俯伏在主耶稣跟前，
俯伏在主耶稣的跟前，
将他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主耶稣，
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主耶稣。
可能有人会说主耶稣肯定知道是这个女人摸去，
可能有人会说主耶稣他肯定知道就是这个女人摸了他的衣服，
这个女人已经受了十二年的苦，
这个女人她已经受了十二年的苦，
为什么不让她就静静鸡地离开了呢？
为什么不能够让她就这么悄悄地离开呢？
要反而要这个女人当众来承认她所做的事呢？
反而要这个女人当众站出来承认她所做的事情呢？
我可以想到有几个原因，
我可以想到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女人的病得不得到医治，在外表是很难看得出来。
第一点是这个女人的病她能不能够得到医治，在外面呢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如果她去走去告诉祭司听，或者去其他亲友听，她的病已经好翻。
如果她跑去告诉祭司或者其他的亲友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他们不一定会相信。
他们不一定会相信她的。
所以主耶稣就在众人面前确认了她已经得到医治。
所以主耶稣就要在众人面前来确认她已经被医治了。
另外，如果主耶稣被这个女人静静地离开的话，
另外如果也主耶稣让这个女人悄悄地离开的话，
在她以后的日子里面，她可能一直会觉得她这个医治是偷回来的。
那么可能在她日后的日子里头，她就会一直觉得她这样的医治是偷回来的。
所以主耶稣要名正言顺地将这个医治给她。
所以主耶稣要名正言顺地把这样的医治赐给她，
要她现身出来领受，
要她现身出来领受。
最后我相信，
最后我是相信，
经过了十二年的折磨，
经过了十二年的折磨，
这个女人不单止身体上有病，
这个女人不单只是身体上有病，
她的心也都需要得到医治，
她的心也是需要得到医治。
当她俯伏在主耶稣面前，
当她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
将实情全部告诉主耶稣听的时候，
她把这些实情全部告诉主耶稣的时候，
亦都能够将佢喺十二年里边积喺心里边嘅怨恨，
他也就能够把他这十二年来积攒在心里面的怨恨、
苦毒、
苦毒、
自怜、
自怜
等等的感受完全倒空，
所有的这一切的感受全部的倒空，
然后接受主耶稣赐给他的平安，
然后来接受主耶稣赐给他的平安。
所以主耶稣这样做是要给这个女人得到全人的医治，
所以主耶稣他这样来做是要让这个女人能够得到全人的医治。
身体上得到医治固然是好事，
身体上能够得到医治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永恒的灵魂得不到医治的话，
但是如果这个永恒的灵魂没有得到医治，
那身体上的暂时医治就算不得什么，
那么身体上这样一种暂时的医治就算不得什么了。
在这个故事那里，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听到的另外一个故事。
从这个故事里头呢，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我听到的另外一个故事，
是许志伟博士的见证，
是许志伟博士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我在这个教会参加的第一个营会里面，
这个故事呢是我在这个教会参加第一次营会的时候，
从讲员梁彦成博士的讲道里面听回来的，
从当时的讲员梁彦成博士那里听回来的一个故事。
所以是一件已经发生了在三四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是一件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许志伟博士是一个很聪明能干也很自负的人，
许志伟博士呢是一个非常的聪明能干也非常的自负的人。
他在香港读完中学之后就来到北美，
他在香港读完了中学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北美，
在九年里面他拿到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
用九年的时间他拿到了医学还 还有哲学两个博士学位。
在他读完他拿到医学博士之后，
当他拿到了他的医学博士以后，
在南加州有就快退休的医生要将自己的诊所卖给他，
当时呢在南加州有一位医生他快要退休了，就想把自己的诊所卖给他，
但是许志伟不接受，
但是许志伟他不接受，
他宁愿从头开始一个新的诊所，
他情愿从头开始一个新的诊所。
在短短的 三年里面，
然后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头，
他的诊所就从一个职员就是他的太太，
他的诊所呢就从只有一个职员就是他的太太，
发展到成为发展到有十几个职员，再加上两个医生做助手，
发展到居然有了十多个职员，另外加上还有两个医生给他当助手。
后来他的有些病人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
后来呢因为 有一些病人呢需要去医院里面得到治疗，
所以他就加入了一间犹太人的医院，
所以呢他就加入了一家犹太人的医院
做医生，
在那里当医生，
那里的医生大部分是犹太人，
所以那里的医生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他觉得他自己比那些犹太人医生更加厉害，
他认为他自己比这些犹太人的医生更加聪明，
因此他立志要赢过他们，
所以他立志要赢了这些人。
果然三四年之后呢他就成为了那间医院的院长，
所以果然在三四年以后呢他就成了那家医院的院长，
而且从成为当地医生社团的会长，
而且当了当地的医生协会的会长。
那时候他才37岁，
那个时候他才只有37岁，
他似乎就已经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一切，
他似乎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追求的一切，
他有太太，
他有太太，
有儿女，
有儿女，
有学位，
有学位，
有事业，
有事业，
有地位，
有地位，
又有钱，
还有钱，
但是他没有满足，
可是他没有满足，
他还在找新的挑战，
他还在那里寻找新的挑战，
新的追求，
新的追求，
于是他放下工作，
于是呢他就放下了他的工作，
花时间去研究文学，
他花了时间来研究文学、
历史、
历史、
艺术、
艺术，
希望藉着这些精神的活动来找人生的意义，
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些艺术的活动能够来寻找到人生的意义，
而得到满足，
而得到满足。
但是他发现，
可是他发现
无论是文学或者音乐，
无论是文学或者是音乐
或者艺术
或者是艺术，
都没有他想要寻找的人生答案，
那里头都没有他所想要寻找到的人生的答案。
在无奈中他甚至看了一年多的心理医生，
就在这样的百般无奈当中，他甚至看了一年多的心理的医生，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精神病或者他的心理有问题，
他想要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到底得了精神病还是他的心理有问题。
许志伟在香港读初中的时候，在一个夏令营里面认识了上帝，
许志伟呢，他在香港读初中的时候，在一个夏令营里头，他认识了上帝。
佢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但系当佢喺北美经过奋斗而有所成就嘅时候，
可是当他来到北美，经过了奋斗，取得了成就以后，
佢就觉得自己系自己嘅主宰而离开上帝。
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所以他离开了上帝。
就系佢感觉到人生冇意义。
就在他感受到这个人生没有意义、
冇目的同埋冇满足感嘅时候，
没有目的也没有满足感的时候，
佢有三个基督徒嘅旧同学去揾佢。
他有三个老同学，是基督徒的同学来找他，
去关心佢，
来关心他，
同埋提醒佢，
而且来提醒他
要翻返去上帝嗰度，
告诉他要回到上帝面前。
但系许志伟冇接受佢哋嘅劝告。
可是许志伟他并没有听他们的劝。
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管理。
他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来管理。
在1987年的10月，
在1987年的10月份，
许志伟发觉他的肚子有个硬块。
许志伟他感觉到他的肚子上面有一个硬块。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在他肝的左边有个5.5寸的肿瘤。
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以后，就发现原来在他的肝部的左手边有一个5.5寸的肿瘤，
很可能是恶性，
很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
而且已经是扩散到大肠、小肠和胰脏，
而且是已经被扩散到大肠、小肠还有胰脏。
医生将个胰脏抽样做了切片，
医生呢就从他的胰脏里面抽样做了切片检查，
送到南加州的三个医疗中心做化验，
把这个样品送到南加州三个不同的医疗中心做化验，
经过了6位病理学权威的仔细分析，
经过了6位病理学权威的分析，
断定是末期的肝癌。
他被诊断是得了末期的肝癌。
医生告诉许志伟的太太听，
医生告诉许志伟的太太，
他最多只有2-3个月的命，
他最多还剩下2-3个月的生命。
在许志伟博士的见证里面，
在许志伟博士的见证里头，
他说在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3年里面，
他说在他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的那3年里头，
他因为很多的挣扎以为自己很想死，
他以为自己因着这么多许多的挣扎自己其实很想要死，
但是当死亡真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可是当这个死亡真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又觉得死亡很可怕，
他又感觉到死亡其实非常的可怕。
他想到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女，
他想到他的太太，想到他的孩子，
他心里面既烦乱又痛苦，
他心里面既是烦乱又极其痛苦。
他终于了解到，
他终于了解到，
他不是自己的主宰，
他不是他自己的主宰，
生命也不在他的手里面，
生命不在他的手里。
虽然他是一位医生，
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没办法救自己，
可是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
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位在香港的牧师，
就在那样的时候他想起了在香港的一位牧师，
他就打电话给那位牧师，
他就给那位牧师打电话，
将他面临死亡的挣扎和绝望讲出来，
就把他自己面对的死亡时候的挣扎和绝望都告诉这位牧师。
那位牧师知道他曾经是基督徒，
这位牧师呢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基督徒，
就劝他先跟上帝和好，
所以就劝告他先跟上帝和好，
再跟他太太承认对他的亏欠，
然后再去给太太承认他的亏欠，
然后带他的仔女认识主，
然后带领他的孩子们认识主。
这位牧师的说话感动了许志伟，
这位牧师的说话感动了许志伟，
于是放下电话之后，他立刻跪在床边向上帝认罪求赦免。
于是他放下了电话，立刻就来到床前跪下来跟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请求他的赦免。
在他祈祷之后，
在他祷告完了以后，
他立刻经历到难以形容的平安，
他马上就经历到了一份难以形容的平安。
他说上帝真的回到他心里面，
他说上帝真的是回到他的心里头，
将他3年来的挣扎空虚，
把他3年以来的空虚挣扎
恐惧同埋绝望，
恐惧和绝望
一扫而空，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嘅系难以形容嘅喜乐同埋满足，
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形容的一份喜乐和满足。
佢即刻去揾佢太太，
他然后马上又去找了他的太太，
为到以前疏忽咗家庭向佢道歉，
为着他过去对家庭的忽略向他道歉，
又提醒太太亦都要同上帝和好，
同时也提醒太太要来跟上帝和好。
然后他们夫妇将三个仔女叫过来，
然后他们夫妻两人一起把三个孩子叫到面前来，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
在那一天，他的仔女都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就在那一天，他的孩子们都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他们一家人经过了祈祷之后，
他们一家人经过了这些祷告以后，
相信上帝会施行医治，
他们相信主耶稣会上帝会施行医治，
于是决定让许志伟去加州大学接受手术。
于是他们就决定让许志伟去加州大学，在那里接受手术。
当手术医生打开他的肚的时候，
然后当这个手术医生打开了他的肚子以后，
他们见不到电脑扫描所显示的扩散现象。
他们在里面没有看到电脑扫描所显示的那些扩散的现象，
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但是他们都用了九个钟头将个大肿瘤割下来。
但是呢，他们还是花了九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巨大的肿瘤把它割了下来。
当他们将个肿瘤切开的时候，
然后当他们把这个肿瘤切开的时候，
发现那个经过了六七位专家和权威所确定的末期肝癌。
然后发现那个经过六七位专家权威确认了的肝癌，
居然是一个良性瘤，
居然只是一个良性瘤。
加州大学的医学教授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差不多100%准确的扫描今次错了。
加州大学的这些医生教授们完全不能够明白，他们这么100%准确的确认的电脑扫描，为什么这次错了？
但是许志伟知道，
但是许志伟他知道，
是上帝不单止医治了他心里面的毒瘤，
是上帝他不单止医治了他心里面的毒瘤，
也都将他肝里面的毒瘤变成了一个良性瘤，
也把他肝里面的这个毒瘤变成了一个良性瘤。
回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
正当主耶稣还在这里跟被医治的女人讲说话的时候，
正当主耶稣他还在跟这个被医治了的妇人讲话的时候，
有人来对雅鲁说，
有人就跑来对雅鲁说，
你的小女死了，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用麻烦夫子去你家了，
不需要麻烦夫子去你家了。
我想雅鲁当时一定是觉得晴天霹雳，
我想当时的雅鲁一定是感觉到晴天霹雳，
辛辛苦苦来到湖边，
他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湖边，
求到主耶稣应承去医他的小女，
他求到主耶稣要去来医治他的小女儿，
但是在半路上被这个患血流病的女人耽误了行程，
可是就在这个半道上被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耽误了行程，
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主耶稣听见那人所讲的说话，
主耶稣听到这个人所讲的话，
就对雅鲁说，
他对雅鲁说，
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
主耶稣刚才跟个女人讲，
刚刚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那个女人的信是她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这个女人的信就是她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相信她只要摸到主耶稣的衣服就会得到痊愈，
相信她只要能够摸到主耶稣的衣服她就能够痊愈。
所以现在主耶稣对雅鲁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
所以这里主耶稣他对雅鲁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
也都是要雅鲁相信他的能力，
也是在这里要雅鲁来相信他的能力。
我想在这个时候雅鲁有两个选择，
我想在这样的时候雅鲁他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对主耶稣发脾气，
一个选择呢就是对主耶稣发脾气，
埋怨主为什么要给这个女人耽搁了行程而令到她的女儿死了，
埋怨主为什么允许这个女人耽搁了她的行程而导致她的女儿死了。
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听主耶稣的话。
而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听主耶稣的话，
相信主的能力，而让他掌管整件事。
相信主的能力，让他来掌管整件事情。
虽然经文没有提到雅鲁的反应，
虽然今天的经文里头没有提到雅鲁的反应，
但是从事情的发展，
但是我们从事情的发展，
我们很明显地知道雅鲁是选择了信靠主耶稣，
我们很明显地能够知道雅鲁他是选择了要来信靠主耶稣，
给主去处理这件事，
他让主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由37节开始，
因为从第37节开始，
我们看见主耶稣采取了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他是自己采取了主动，
佢净系带住彼得、雅各同约翰。
他只是带了彼得、雅各还有约翰。
去到雅鲁屋企。
他们来到雅鲁的家里。
将啲闲杂人等赶晒出去。
他们把所有的闲杂人等统统赶出去。
带住个女仔嘅父母。
只是带着孩子的父母。
同埋门徒入到呢个女仔嘅地方。
还有门徒来到这个孩子躺卧的地方。
主耶稣拉住呢个女仔嘅手。
主耶稣他拿起孩子的手。
吩咐佢起身。
吩咐他起来。
这个女孩就立刻起身行。
这个女孩子就立刻站起来行走。
主耶稣在她三年的传道时间里面。
主耶稣在她三年传道的时间里头。
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
她曾经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
除了今天经文里面的雅鲁十二岁的女之外。
除了今天经文里头讲到的雅鲁的这一位十二岁的女儿以外。
还有拿因城寡妇的仔。
还有拿因城寡妇的儿子。
同埋马大玛利亚嘅兄弟拉撒路，
还有马大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
最后主耶稣自己亦都从死水里面复活。
最后主耶稣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了，
证明咗佢就系上帝。
他证明了他就是上帝，
系一切能力嘅源头。
他是一切能力的源头，
系掌管生命嘅主宰。
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宰。
患咗十二年血流病嘅女人，俾主耶稣嘅能力医好咗。
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被主耶稣的能力医治了。
十二岁的女仔患重病死了，又被主耶稣救翻生。
十二岁的小女孩得了重病死了，被主耶稣救活了。
这两件事都非常之好。
这两件事都非常的好。
俾我哋知道主耶稣是上帝。
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上帝。
但是我哋都好清楚。
可是我们也非常的清楚。
这个女人同埋个女仔到后来都是死了。
这位妇人还有那个小女孩到了最后还是死了。
暂时的医治虽然是好。
暂时的医治固然是好。
但是不应该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但是这不应该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在准备今天分享的时候。
在我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
我想起了我妈妈。
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我妈妈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
我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有20年了。
我妈妈一生没读过书。
我妈妈的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学。
她从小就是信中国的民间宗教。
她从小就是信奉中国的民间宗教。
她烧香拜佛。
她烧香，她拜佛。
自从我们兄弟姐妹相继信了主之后。
自从我们兄弟姐妹相继信了主以后。
我们就开始为到妈妈可以认识天地的主。
我们就开始一起来为着妈妈能够认识这位天地的主，
独一的真神来祈祷。
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妈妈生前患了癌症。
妈妈的生前她是得了癌症。
她开过两次刀。
她开了两次的刀。
第一次手术之后，她表现很烦躁。
在第一次的手术过后呢，她表现得非常的烦躁。
当她的癌症复发之后。
当她的癌症复发以后。
那时候我们教会的赖牧师赖师母，
那时候我们教会的赖牧师和赖师母，
还有一位谢师母来探我妈妈，
还有另外一位谢师母一起来探望我的妈妈。
因为谢师母懂福建话，可以跟我妈妈沟通。
因为谢师母呢是能够讲福建话，所以呢她能够跟我的妈妈沟通。
他们向她传福音，
他们就向她传福音。
妈妈也都开始表示有些兴趣，
妈妈呢也开始表示有一些兴趣，
还跟我姐姐问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
然后她就跟我的姐姐询问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
后来妈妈再次入院。
后来妈妈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要开刀。
她要开刀。
赖师母和谢师母又来探她。
然后赖师母和谢师母又一次的来看望她。
问她要不要决志信耶稣。
他们问她要不要决志信主耶稣。
我妈妈说要。
我妈妈说要。
并且答应在第二日。
而且他答应在第二天，
就是2002年的4月16日，
就是在2002年的4月16日，
在医院接受李牧师为他施行洗礼，
在医院里面接受李牧师给他施行洗礼。
我妈妈信了主之后，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心里面有平安。
我妈妈信了主以后，她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她心里面有了平安。
我刚才讲过，她第一次开刀之后，她的表现很烦躁。
我刚刚讲到他第一次开刀手术完了以后，他的表现是很烦躁。
但是信主受洗之后，
可是当他受信主受洗了以后，
他接受第二次手术是完全的不一样。
他接受第二次的手术完了以后是完全的不一样。
他表现十分之平安，
他表现得非常的平安，
还可以跟我们讲笑，
而且他还能够跟我们说笑。
以前他对于离世之后的去向没把握，
以前呢，他对于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去向是完全没有把握，
他不知道会去哪里，
他不晓得他自己要去到哪里。
信主之后他知道他会去天堂，
信主了以后呢，他知道他自己要去到天堂，
会有上帝永远的同在，
他会有上帝永远的同在。
感谢主对我妈妈和我们家的恩典，
感谢主对我妈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恩典。
妈妈手术之后需要疗养，
妈妈的手术以后呢，她需要去疗养。
而那时我工作的老人院有一间单人房可以给她去那里住。
而我当时所工作的那个老人院呢，正好呢又有一间单人房可以让她来住。
在那一年的母亲节，
就在那一年的母亲节，
我们兄弟姐妹在那里跟我妈妈庆祝她最在世的最后一个母亲节。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就在那个老人院那里为妈妈庆祝她在世上的最后的一个母亲节。
几个星期之后，妈妈就很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几个礼拜以后，妈妈呢就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回到天父那里。
回到天父那里。
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四个故事。
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四个故事。
两个发生在超过两千年前。
两个故事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
另外两个发生在不到五十年前。
另外两个呢是发生在不到五十年以前。
四个故事里面都有病人，
这四个故事当中都有病人。
四个故事里面都同样有人因为对着上帝的信靠而得到平安。
这个四个故事当中都有人因为他们对着上帝的信靠得到了平安。
我今天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
这句说话是主耶稣在雅鲁听到他女死了消息的时候对雅鲁说的。
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在雅鲁得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的这样的消息以后，主耶稣对雅鲁说的。
到底主耶稣所说的不要只要信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说只要信，他是在讲什么呢？
他要雅鲁信什么呢？
他是要雅鲁来信什么呢？
我想主耶稣是要雅鲁相信他就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上帝。
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是要雅鲁来相信主耶稣，他就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上帝。
我以前对于圣经所讲的信或者信心不是太了解。
以前呢，我对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信或者说信心不是太了解。
我以为是藉着我自己的信心就可以令到一些事情的成就。
我以为就是借着我的信心就能够让一些事情得到成就。
因此带来为我带来很多的疑虑。
然后为我，因此呢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疑惑。
为什么我很有信心地为一个人祈祷？
为什么当我在非常有信心地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祈求医治，
祈求主的医治的时候，
但是他得不到医治呢？
可是那个人却没有得到医治。
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有祷告没被应允的经验。
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有你祷告了却没有得到应允的经验。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或者我们信心不足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呢？
在两个星期之前，
在两个礼拜以前，
晋生弟兄在这里讲到，
晋生弟兄他在这里讲到，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自信。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在乎我们的自信，
而是在乎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而是在乎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为其他人祈祷求上帝医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为其他人的得到医治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是在于相信，
我们的信心是在于相信
如果上帝看为合适，
相信如果上帝他看得合适，
他是能够施行医治，
他是能够施行医治，
但是决定权在上帝那里，
但是决定权在上帝那里。
可能有人会问，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决定权在上帝那里的话，
如果这个决定权是在上帝那里，
那我还为什么需要祷告呢？
那还要我来祷告干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雅鲁这个例子，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雅鲁的例子。
雅鲁相信主耶稣可以医治他的细女，
亚鲁他相信主耶稣是能够医治他的小女儿，
所以他去求主耶稣。
所以他去求主耶稣。
但是够不够他的小女决定权在主耶稣那里。
可是要不要来救这个小女儿，决定权是在主耶稣的手里。
如果亚鲁因为医治的决定权不在他那里而不去求主的话，
如果亚鲁他因着这个主定权不在自己的手里，他就不去求主，
他的小女就得不到医治，
那他的小女儿就不会得到医治。
另外我在经文里面得到的领受是，
另外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的一个领受就是，
有正确的信心对象比信心本身是更重要，
有正确的信心的对象比这个信心本身更为重要。
譬如说，
比如说
这里有两张凳，
这里、啊、有两张凳子，
一张是坏的，
有一张椅子呢是坏的，
一坐上就会倒的，
坐下去就会垮掉。
另一张是好的，
那另外一个椅子呢是好的，
是稳阵的，
是坚固的。
无论我选择去坐哪张凳，
不管我选择坐哪一张凳子，
我都需要先对它有信心，
我首先必须要对这个凳子有信心，
相信它可以承受我的重量，
相信这个凳子能够承受到我的重量。
对于这张好的凳，
对于这一张好的凳子呢，
只要我有一点点的信心，
只要我能够有一点点的信心，
我细细力地坐上去，
我轻轻地坐下去，
那我就知道这张凳可以承受我，
我就能够知道这张椅子它能够承受我。
但是对于这张坏的凳，
可是对于这张坏的椅子呢，
即使我很有信心地坐上去，
即便是我极其有信心地坐下去，
我都是会跌下来，
我肯定也是会摔下来，
而且信心越强就跌得越伤，
而且这个信心越大我摔得越惨。
所以因为那张凳不会因为我对他的信心而变成稳阵，
因为这个椅子不会因为我对他的信心而变得牢靠。
患血流病的女人在被主耶稣医治之前，
这位得了血漏病的女人她在被主耶稣医治以前，
我想她每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医生的时候，
我想她每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医生的时候，
都会对那个医生有信心，
她都对这个医生非常有信心，
因为但因为她的信心对象错了，
可是因为她信心的对象错了，
所以她得不到医治，
所以她没有得到医治，
直至去找到正确的信心对象，
一直等到他找到了这位正确的信心的对象，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的信心就救了他，
那他的信心就救了他。
许志伟博士在他初初来到北美的时候，
许志伟博士在他刚刚来到北美的时候，
他对自己满怀信心，
他对自己是满怀了自信，
他认为没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够解决的，
他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够解决的。
但是当在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
可是当他面对着生死问题的时候，
他才明白他的信心对象错了，
他才明白到他自己信心的对象错了。
当他重新以上帝为他信心的对象之后，
所以当他重新以上帝作为他信心的对象的时候，
不单止他心灵得到了释放，
不单止他的心灵是得到了释放，
而且他的身体也都奇迹地得到医治，
而且他的身体也奇迹般地得到了医治。
我妈妈大半生信靠满天神佛，
我妈妈的大半辈子都是在信靠满天的神佛，
但是在我妈妈最需要的时候，
可是当我妈妈最需要她的时候，
这些神佛不可以给她平安，
这些神佛都没有给她带来平安，
直到她找到正确的信心对象，
一直到她找到了这位正确的信心的对象，
她信靠了上帝，
她信靠了上帝，
她的心才得到平安，
她的心里才得到了平安。
至于那位管会堂的雅鲁，
至于这位管会堂的雅鲁，
他一开始就找到正确的信心对象，
他从一开始他就找到了正确的信心的对象，
在他小女病危的时候去找主耶稣，
当他的女儿在病危的时候他去找主耶稣，
去求主医治，
他去求主的医治，
但是在路上受到耽搁的时候，
可是当在路上受到了耽延的时候，
他听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消息，
他听到了女儿已经死掉了的消息，
可能他会怀疑自己的信心，
可能那个时候他会怀疑自己的信心，
但是当主耶稣对他讲话，
可是当主耶稣告诉他说，
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
他就知道他信心的对象没有改变，
他就知道他信心的对象没有改变，
他 他所需要做的只是继续信靠主耶稣。
他所需要来做的就是继续的信靠主耶稣，
将事情交给主，
把事情交托给主。
结果他的女儿就可以从死复活，
结果他的女儿就能够从死里复活了。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班软弱的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头。
我们知道生命是脆弱的，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脆弱的。
我们都看到这个世代的弯曲背谬，
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的弯曲背谬。
生老病死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生老病死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义的事都未必是我们可以改变，
社会上种种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也未必是我们能够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正确的，
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
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
宇宙独一的真神，
是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
又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也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你现在的境况是怎样，
无论你今天的境况如何，
你都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
你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听他对你说，
听他对你说，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信。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知道你不单是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亦无处不在的上帝。
主耶稣，天父，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的上帝。
你还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你还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因此我们可以信靠你，
因此我们能够信靠你。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
透过你的话语，
藉着圣灵，
借着圣灵，
同埋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还有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
建立起我们对你的信心。
无论我们个人的境况是怎样，
无论我们个人的境况如何，
无论这个社会国家的情形是怎样，
无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情形是怎样，
我们都能够因为信靠你，
我们都因为能够信靠你，
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得到安稳，
我们的心就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安慰。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